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近日旅居加拿大的民运人士胜雪连续爆料话，中国电子第十四研究所派出的三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其中有一个主任五十几岁，其余两个人四十几岁。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电子第十四研究所位于南京，是中共雷达工业的发源地，是很多诸多新型高端雷达装备的始创者，曾经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三合工程和奥运安保多个项目。中共向伊朗提供的防空雷达就是出自该研究所。爆料指该研究所目前大约有30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的三人负责探测美国 F-35 隐形雷达。另外，胜雪仲爆料话，大疆无人机公司派驻伊朗的7名技术人员亦都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丧生。另外有300至400名中共专家以及技术人员被困在伊朗地下军事设施入面，目前生死未卜。另外有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亦都在自媒体披露，至少有10名以上的中共军事专家在伊朗丧生，中共当局极力隐瞒消息。虽然中共官方和伊朗官方都对事件保持缄默，不过由中共一直以来对伊朗的军事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来看，中共派驻伊朗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在美国和伊朗的突击空袭中来不及撤离，死于非命的机会率亦都很大，因为他们若果为伊朗军方和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亦都必定身处某个地下军事设施入面，而这些军事设施基本上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目标。可悲的是，为中共效力死于非命的他们生前默默无名，死后亦都被销声匿迹。反观美国，在攻击伊朗的战斗中，十几名罹难的美军不单止得到美国人、伊朗人的致敬，而且还得到美国总统川普这些高官高规格的哀悼。两者比较，哪个更令人感受到温暖？在伊朗死于非命的这些中共专家和技术人员之所以被迫连名都不能够透露，原因就在于如果中共承认他们的存在，那就是间接承认他们对伊朗的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是存在的，就是证实他竭力否认的，美国指控他支持伊朗是真实的，就是令中共自己陷入外交被动，就是令更多中国的人看清楚他丑恶的真面目。所以中共只能够沉默、暗中赔钱、禁止家属发声等等。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军方技术人员海外被炸身亡，在20多年前亦都曾经出现过。1999年5月7号深夜，参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行动的美军用精准导引导弹袭击了中共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共官方的公布话，新华社记者邵云曼、光明日报记者许幸福和他的妻子朱永三人不幸身亡，多人重伤，使馆受到严重毁坏。事发之后，在中共的煽动底下，中国大陆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最终美方承认是误炸，同时赔偿了相应的损失。事实上，这次并不是误炸。根据爆料， 中共不给中国人知的一个秘密是，死者之中除了公布的三个人之外，还有十几名匿藏在使馆内的中共军方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帮助塞尔维亚和克山建设了米波雷达系统，令到南斯拉夫军队成功击落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 F-117 隐形战机，同时意图获得隐形战机秘密，才引致美军的轰炸。当时的美联社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南斯拉夫的邻国克罗地亚的军方披露，他的情报显示中方人员在 F-117 解体地区来回穿梭，由当地农民手上收购飞机残骸。塞尔维亚高级军官亦都证实部分飞机残骸落入中共手上，包括 F-117 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形涂料的表面残骸、发动机喷口内高温的零件，同时放在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被中共的军事专家研究。据大纪元百年真相专栏节目披露，2003年一位曾经担任中共驻欧洲高级外交官的人士证实了美国是为了隐形战机而轰炸中共使馆的讲法。2010年有中国雷达之父之称的王悦在中共央视的新年特别节目透露，当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用旧式的米波雷达发现美国制造的隐形 F-117 轰炸机，还用普通 SA-3 导弹将它击落。他没有讲明的是，这些技术其实都是由中共提供的。而就在美国下令轰炸之前，美国曾经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要求中共放弃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发出若果不停止就要轰炸的警告。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不过江泽民就无视警告，仍然坚持对南斯拉夫的支持。事后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为了混淆视听，通过各种渠道对国际放料，说江泽民是因为不满美国那一段时间故意不听克林顿的电话。另外，根据2013年12月18号出版的中共前驻美大使李绍星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一书提到，中共曾经要求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同时将吊唁簿交给克林顿，要他将道歉的说话写低。而克林顿写低的是，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们的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根本就没有向中共官方道歉。而当中折射出的美国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之所以承认是误炸，是见到中共这样做戏，亦都知道轰炸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其实是违反国际法，所以才顺水推舟赔偿了事，不过就拒绝向中共官方低头。咁即係话，中共三名记者同十几名军事专家死亡嘅真正元凶係江泽民同中共，因为佢哋事发之前早已经收到美国嘅警告，不过因为不可告人嘅目的而隐瞒，令忠心耿耿为自己工作嘅间谍、军方专家都死于非命。历史总係重演㗎，今日死喺伊朗嘅中国军事专家同技术人员表面上是死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不过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暗中帮助伊朗邪恶政权对抗美国。明知道危险而令人身处危境的政权又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一个个事实告诉中国人知，为一个不将中国人当人看待的中共政权卖命，不单止有可能死于非命，尸骨无存，而且就连身后事亦都无声无息，身为中国人不应该愤怒吗？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啊，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有问题，不过油箱没有油，你怎么踩油门它都是不动。 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么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一个国家的顶级军事机密，如果连他的生父都保不住，那这个国家还剩下些什么？就在这几天，一张足以震撼军工界的简历在官方网站突然变成空白。他是亲手制造出1020的神级人物，竟然在名利双收的巅峰人间蒸发。跟着10间掌控命脉的军工央企，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事海啸正在席卷。那不单止是换人，而是有人在背后亲手撕开那件伪装好耐的国王新衣。最近几日，中共科学院和工程院官方网站整整更新了全院名单。一个原本是一个普通不过的行政动作，不过就被细心的观察家捕捉到一个惊人的讯息。4名顶级军工院士的简历被删除，他们在网络上消失。在中共的黑箱体制底下，这种静静除名几乎是出事的代号。而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被誉为中国1020之父的杨伟，这位手握中共空军最强隐形战机机密的总设计师，竟然亦都被除名。那不单只是几个人的问题，那标志着中共十间军工央企的高层已经全面沦陷。由火箭军到航空工业，由核武研究到雷达深探，这些军工巨头为什么会在战争威胁逼近的时候被大规模清洗？是贪腐？是造假？亦或是最令一尊寝食难安的内鬼泄密呢？先来看看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失踪名单。根据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的最新动态，3名曾经任职于顶级军工集团的院士被除名，他们分别是工程院副院长吴万清、赵宪庚和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魏魏仁。大家可能对这几个名字感到陌生，不过看看他们的背景，你就会惊出一身冷汗。吴万清，雷达科技和网络信息系统的顶级专家。赵宪庚，这个更加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是聚形态和核物理学家，曾经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咁系中共核武器研究嘅核心基地。魏魏仁，佢系导弹总体同埋导引控制技术嘅领军人物。换句话讲，中共嗰啲威胁航空母舰、威胁其他国家领土嘅导弹，全部都系佢嘅技术。呢3个人嘅消失，意味住中共喺雷达、核武同埋导弹呢3大国防支柱领域嘅技术带头人，全部都落马被查。不过咁仲唔系最重磅噶。3月17号，大陆媒体财新网低调报道，中共科学院官方网站亦都撤销咗杨伟嘅简历。杨伟系边个？佢系中共第19届中央候补委员，更加系1020隐形战斗机嘅总设计师。佢喺军工界嘅地位就好似系航空工业嘅灵魂。其实杨伟嘅出事早就有先兆。早在2025年1月，中共航空工业的官方网站就显示， 杨伟同总经理黑兆平齐齐被罢免职务，而在之前，中航工业的原一哥谭瑞松、前董事长周新文已经先后落马。中国航天工业似乎中了一个魔咒，只要坐到高位就注定要沦陷。不单只是中航，近年来中共军官央企的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刘石全，甚至是员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这些掌管着中共尖端武器生产命脉的人物，现在都处于一种神秘失踪或者是接受调查的状态。官方从未公布过他们的具体罪行，咁令外界难免怀疑，到底背后隐藏了几大的黑幕呢？对于这场大清洗，外界最直接的猜测就是贪腐。毕竟在中共的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贪污的，尤其是油水最丰厚的军工行业。不过如果只是因为贪钱，一专会选择在国际形势这么紧张的时刻将所有的技术一哥都拘捕吗？那显然不合逻辑。台湾智库副研究员龚长生认为，军工是这些一哥相继出事，有中共大清洗的成分。由中共军方的总装被捕到火箭军，一连串的清洗过程被波及到牵扯到是集团案的问题。有可能共军武器之中被查出材料或者设计有缺失，或者是产业贪腐严重。在对俄罗斯或者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武器输出被检查有豆腐渣武器的可能，才会被整肃。而在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的分析当中，他提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观点，签议实的隐形功能可能只是存在在报告里面。有传闻说，一专在检查武器装备的时候，发现签议实在实战演习或者是雷达测试根本就没有宣传中的隐形能力。那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个骗子对国王说，只有聪明的人才见到这件衣服。军工一哥对习近平说，那是最先进的隐形飞机，大部分都扮聪明，跟着说太华丽了，结果到关键时刻发现飞机在雷达上一览无遗，简直是裸跑。另外，中共提供的武器在国际战场的表现也都令人失望。譬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中共吹嘘他们出产的战机击落了印度的发航战机，结果最后被证明全部都是假新闻。而在最近伊朗受到的攻击，伊朗使用的中共防空系统被证明完全是豆腐渣工程，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面前形同虚设。当一专意识到他拨出的成千上万亿预算做出来的强军梦其实是一堆虚有其表的假货的时候，他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欺君之罪才是军工高层集体出事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造假只是令一专没面，这样泄密就是令他心惊胆震。台湾前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作为重要武器发展负责人被拘捕，显示中共内部潜在严重的不忠诚或者出卖情报的问题。那不是空穴来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火箭军大整肃啊？当时整个火箭军高层一获赎，就是因为美方掌握了中共导弹分布、型号，甚至是负责人姓名极其详尽的情报。现在历史正在在军工系统重演，美方最近精准判断出珠海航展公布的所谓第六代战机其实只是轰炸机，这种精准度显示中共内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可能早已经被渗透。更震撼的是，美国最近公布了中国核武的具体分布地点、运输方式和测试细节， 消息一出，中共马上就拘捕了赵宪庚等三名核武相关的院士，跟着杨伟和黑兆平亦都落马。那讲明了些什么？讲明了在一尊最体重的尖端武器库里面，到处都是美方的线眼。甚至有人猜测，杨伟在研发歼二十的过程，可能就已经将核心参数交了给美国，令美军在战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陈破空认为，对于一尊来讲，他身边的人由退休高官到现任将领，好多人都对他不满。这些掌握核心机密的军工一哥出卖情报，不单止是为了钱，更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或者是报复。在这一连串的拘捕行动背后，中共内部的政治氛围已经紧张到极点。之前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处于神秘状态之后，军队甚至还传出了一份内部名单，据说有25位军头联名发声，呼吁军队不要再做领导人的私人保镖，而是要站出来保护老百姓，令国家回归正常。虽然这份起义公告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不过它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军队确实存在一股大的思潮，对中共的大清洗感到极度不满。特别是张友侠，他曾经长期负责后勤保障部和军工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中共对军工系统出重手，很可能是清剿张友侠的残余势力。近期的网上报道消息显示，上述25个签名的军队领导之中，确实已经有几个人在后来落马。不过这种无休止的内斗正在彻底摧毁共军的战斗力。当所有的设计师都担心被捕，所有的将领都考虑怎样自保的时候，哪个还能够真正去研究怎样打仗？中共内部的乱象在国际亦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见到在伊朗，那些依赖中共军事技术支持的领袖最近就受到灭顶之灾。以色列的神兵天降，利用精准的情报和无人机，在德克兰街头定点清除了伊朗二号人物安全总管拉里贾里。这位拉里贾里曾经是习近平的座上客，不过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网面前，他就好像一个透明人。今次再证明了中共那套所谓的安全体系和先进武器，在真正现代化军事力量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歼二十之父被捕，只是中共军工系统瓦解的一个缩影。这场波及十间央企的高层地震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建立在大话、造假和恐惧之上的军事帝国是没有根基的。当军工专家忙于造假应付上级，当高级将领忙于泄密寻求退路，当底层士兵看着起义公告厮杀未来，中共所谓的强军梦不过是一场随时会破灭的幻影。俗语说人心尽失，恶有恶报。2026年或者真是一个大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中国科技公司中科天机外泄的文件显示，中共已经是开发了一项针对台湾政治人物和政党的网络图谱专案，用于监察选举期间舆论的动态，并且设计客制化影响行动， 以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目的。由台湾民主实验室在台湾收集的资料显示，这个资料库旨在为整台湾政要的详细个人资讯，内容涵盖政治倾向、工作经验、出生地、居住地、学历、宗教信仰和个人简历等。有多名的台湾重要政治人物被列入了名单，包括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林佳龙、政务委员陈时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另外，资料库亦都收集了几万名在宗教、学术和商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台湾人士。跟着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塞了、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的指标很难减，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塞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是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配搭补气十八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回复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啦，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返。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现在买补气十八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添，即刻登入健康520购买啦。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公司还建立了一套涵盖台湾大大小小政党的涉台知识图谱，除了政党的成立日期、创始人、现任领导人、预估党员规模、联系方式及其两岸立场等内容之外，这个系统并且支援关联的分析功能，可以将政党领袖、他的办事处和地理坐标进行串联。这项功能可以令使用者找出在特定地区组织反中活动的泛绿的政治人物，并且识别出掌握台湾政治体系关键据点的泛蓝政治人物。中科天机的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化资料集可以进一步令到使用者进行所谓的虚实影射，整合超过620万则新闻报道和社群媒体内容，全球至少有10000个涉台资讯来源，同埋大约5000个被列为目标的关键社群媒体账号。整体来讲，这个资料库涵盖170份台湾政要的详细档案，大约2300万条来自封闭来源的台湾户籍资料，同埋75个台湾政党、1478家台湾企业、13000个台湾宗教团体，同埋将近24000个台湾民间组织的相关资讯。另外，外事民警亦披露了一份台湾网络舆情周报，这个报告是在2023年底发表的，即是2024年政府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前。报告说，其跟踪了2023年11月25号至12月1号期间一共634448笔的网络内容，包括原始贴文和互动回应。报告内容显示，系统对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论述进行追踪和分析。文件亦指出， 系统曾经识别出当时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同埋国民党政府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同赵少康媒体曝光度上升嘅时间点，并且评估民进党系点样透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议题引导舆论嘅。这个报告仲优先追踪针对赵少康同埋当时柯文哲嘅副手民众党前立委吴欣盈嘅攻击行动同佢嘅回应，并且评估相关互动对选民嘅态度嘅影响。中科天机话，收集台湾政治人物资讯系为咗支援喺台湾进行嘅叙事战争，其中一项专案系收集至少50,000篇涉台新闻，并且根据人物立场分类为强硬派、友好派、摇摆派同客观派，每个类别平均都纳入至少系1,000名关键人物，以便利进行分化宣传。另一项专案旨在模拟不同人群的偏好、认知同语言风格，并且创建能够使用华语、台语同埋英语的虚拟角色，根据剧本同其进行互动对话。文件显示，这个专案至少建立了100个虚拟账号，并且在超过10种虚拟情景里面，透过文字、相片、音档和影片同不同对象进行互动。另外，无国界组织 RSF 的一项调查指出，北京正积极输出其媒体控制模式，透过扩大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的全球影响力，来推动其叙事，散布偏颇报道，塑造国际舆论，并且掩盖人权侵害行为。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 CGTN 实际上推进国家叙事，充当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的后事，指令包括在报道所谓敏感议题的事一定要使用的特定词汇和资讯，比如西藏、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镇压、台湾或民主运动，经常将政府描绘成为正面形象，尽管他的人权侵害行为持续受到国际批评。报告进一步说， CGT 亦放大盟友专制政权的叙事，包括俄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之后， CGTN 的社群媒体账号重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根据的指控，说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向中国留学生开枪。这个调查凸显北京透过 CGTN 等国家媒体系统性地扩张全球影响力，试图重塑国际资讯环境，削弱独立报道并强化官方立场。 RSF 警告说，这种策略对全球新闻自由构成重大威胁。执政危机恶化，中共处罚翻墙网民手段升级。中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引发外商撤离，大量民间企业倒闭，失业严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再加上官场贪污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剧，基层政府的债务危机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无一不深深地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统治和稳定。面临内外交迫的中共，不是将重心放在怎样解决这些燃眉之急，反而是加重维稳力度，持续加大力度钳制网络言论。近日针对翻墙网民，警方甚至直接是冲入去民宅那里搜查，更加是公开通报罚款金额，试图以杀鸡儆猴的手段进一步封锁真相传播。警方的这些做法引发民愤。以前中共警方发现翻墙的网民，通常都会命令网民自己去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接受教育，并且罚款之后就释放回家。但是近期警方就加大了针对翻墙网民的处罚力度。据湖北公安执法平台披露的资料显示，3月11号 鄂州男子许某在自己屋企那里，因为使用华为旗下的荣耀手机安装了 Clash 的翻墙软件，浏览了被中共屏蔽的境外平台 TikTok 和 X， 就遭到了梁子湖区公安局的处罚。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话，许某的行为被定性为擅自进行国际联网、中共警方依据其恶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对呢名在屋企里面翻墙上网的公民罚了200元人民币，并且强行勒令他停止联网。对呢个，湖北维权人士张一鸣对大纪元话：我哋一般都会上 X、Facebook 睇国内消息，亦睇大纪元。以前睇自由亚洲电台，网民如果用国产手机翻墙，随时都会被发现。我仲系建议唔好用国产手机，太过唔安全啦。张一鸣话：从法律文本嚟睇，未经批准国际联网的情况一直存在，但以普通网民为对象的执法频率在度上升，讲明基层执法力度正在度加大，而翻墙的人有年轻化趋势。他说：我发现邻居一个中学生的手机里面亦安装了 VPN， 我问他看乜嘢，他说看外面的世界几咁精彩，以前中学生只是打游戏，不关心时事。据大纪元报道，在同一日，孝感市的执法手段更加是暴力。孝南区新华派出所竟然出动十几个警察对长征南路一间民宅进行集中行动。这个阵势就好像查办重大的刑事案件。执法文书显示，这十几名警察冲入屋里面，当场捉获一名正在使用 VPN 访问境外网站的网民。警方俾出的罪名是非法注册使用翻墙软件，并对他罚款500元。外界质疑说，针对一名手无寸铁只是想了解外界信息的普通网民，中共竟然动用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评论说，这个充分暴露出中共政权对翻墙行为的极度恐惧。关注中共网络审查制度的学者魏凤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以前对个人翻墙多数都是采取隻眼开隻眼闭或者是口头警告，但是近期湖北两地的案例释放了危险信号，讲明基层的措施已经是彻底收紧，所谓非法联网已经是从可以查可以不查发展到又捉又罚，他们越来越怕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外面。互联网工程师李先生就认为，出动十几个警察入去屋那里捉人极其罕见，这个不单只是为了罚钱，更加是似一种政治恐吓，通过公开通报令普通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不敢接触任何未经中共洗脑的信息。今年一月，中共公安部刚刚发布了恶潮如平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旨在从技术和金融层面彻底切断网民和境外的联系。对此有网民好嬲咁评论话，以前是起墙来挡住真相，现在是直接入屋那里捉睇真相的人，大路越起越多，围墙越起越高，这个政权已经虚弱到了连几条推文都怕得要命的地步。有舆论分析认为，随着网络犯罪防治法的推进，中共正将中国局域网化，试图将十亿人关入信息的黑牢笼。湖北这次的先行先试的严打行动，恐怕是全国性大规模迫害网民运动的一个缩影。感谢观众朋友，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受关注，川普言论再度令中俄难堪，同时 美国起诉超微 AMD 的创办人，指他非法向中国输送 AI 技术。高市早苗重磅宣示日本回归，川普动作被视为直击北京痛点。以色列列出斩首名单，伊朗高层几乎全数上榜，北京对局势升温保持警惕。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川普星期五下午最新表态，他可以和伊朗进行对话，但是目前不想停火。他说，当你正在彻底摧毁对方的时候，是不可能停火的。川普认为，当美国想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也都打算好结束这一场冲突。川普表示，虽然盟友不愿意提供协助，但是他有信心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某个时间点自动重新开放。讲到英国的协助，川普说，英国反应缓慢，他们本应该动作更加快。讲到国内的民调，川普表示 CNN 发表的一项民调，我的支持率达到了100%。川普上午在白宫出席三军统帅杯颁奖仪式上警告伊朗，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因为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就会用。川普表示，美国过去在几个星期内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令到全世界见识到美军的真正实力。川普亦都直接羞辱中共同俄罗斯，他说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设备，俄罗斯的设备，中国的设备，但是那些设备用来对付我们毫无用处。川普还说，伊朗的领导人都打到没了，现在没人想在那里做领导，我们都很难办，我们想跟他们对话，但已经没人可以对话，我们根本找不到人对话。川普补充说，我们喜欢这样。川普在星期五告诉霍士新闻，北约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援助美国，因为他们软弱，而且他们知道我们会替他们出手。英国国防部表示，已经派遣规划人员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方案。英国亦都向美国发出绿灯，允许他使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和迪戈加西亚岛对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的伊朗飞弹基地进行空袭。多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五国大楼官员已经为向伊朗部署美国地面部队做好了详细的准备。高级军事指挥官已经递交了具体的请求，主要是为川普总统可能作出的这个决定做好准备。根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准备工作包括是怎样处理可能拘留伊朗士兵和准军事人员的情况。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 IRF 和来自第11和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大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会部署到中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宣布，将会对10名涉嫌近年来向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输送超过1亿美元资金的人员实施制裁。这个网络成员分布在黎巴嫩、叙利亚、波兰、斯洛维尼亚、卡塔尔和加拿大等地，他们被指控自2020年以来透过六家公司进行洗黑钱、武器和电信设备交易，以躲避制裁。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在20号突然表态，伊朗打算解决和波斯湾国家的所有问题。彭博社报道， TP-Link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赵建军正通过川普政府推出的川普金卡计划，加速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川普金卡要求申请人向美国政府提供$1,000,000的赠款，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TP-Link 目前正面临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等多个国家安全部门联合调查，关注焦点是该公司的中共背景以及公司产品对美国网络安全的威胁。赵建军申请美国绿卡的举动被视为是应付公司审查而采取的紧急自保策略，希望为 TP-Link 争取更加宽松的审查环境。不过，即使赵建军成功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TP-Link 仍然需要接受美国政府严格的安全审查。在星期四，美国司法部公布一份起诉书，人工智能 AI 改善伺服器制造商 AMD 超微的三名关系人士，包含他的共同创办人廖益贤，被指控密谋将美国 AI 技术非法转移给中国。 美超微表示公司已经将廖益贤停职。消息公布之后，超微电脑的股价下跌了 8%。司法部新闻稿详细介绍了做案的手法，好像教科书级别那样。由于之前的制裁措施，美国不允许高端 AI 伺服器直接运给中国，于是他们就找到一家东南亚公司做中转站。他们先表面卖给东南亚，然后在当地工厂拆了 AI 晶片的标识，重新包装成未标记的货物运去中国。过程中他们会通过虚假的合同、邮件沟通记录，令到出售给他们的晶片符合美国合规的审查，看起来没问题。最关键的是，当这些设备从东南亚运去中国之后，他们在仓库摆放一些外观上相似但是不能够用的假机器，用来应付突击检查。实际上真机器早就运了去中国。不过最终之所以出问题，是这些单累计规模达到25亿美元，最终发现物流记录、实际库存和账面数字严重不符，才被揭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华府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在晚宴致辞的时候，高市向川普的细仔巴伦即将迎接20岁生日表示祝贺，并且引述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话，举手高呼 Japan is back， 日本回来了。白宫方面在晚间发表了同会谈结果有关的文件，强调美日双方都十分重视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并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决定进一步提升日本的中程空对空导弹 AMRAAM、改良型的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 等武器的产能，同时加强日本的阻吓能力。另外，美日共同宣布一项价值40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以及日本将在宾州和德州投资330亿美元建造天然气发电设施。美日还发表了一项关于发展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行动计划。日本资深媒体人志坂明夫认为，高市早苗访问美国完成了三大关键突破：信任、能源和战略定位。第一，是与美国关系上建立可信赖但是不盲从的新模式，明确表达有困难但是愿意配合。志坂明夫指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够立即做到，而是你是否可靠。第二，是能源战略的实质突破，美日就能源合作达成共识。茨坂明夫说，更关键的是运输路径的改变，改由阿拉斯加直送日本，可以缩短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中东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之下，这一步几乎等于为日本能源安全打了一剂强心针。第三，是对中共以及台海问题的战略定调。从美方态度和整体的气氛来看，美国已经实质接受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站在更前线的角色。茨坂明夫直言，高市再一次用行动明确选边，在美中竞争格局之下，日本选择更全面地和美国站在一起。亦有分析认为，这场会谈不单止巩固了重要时刻美日会偏向同盟的想法，更加象征着日本可能准备告别过往的低调防御，准备改为扮演带头的角色。在星期四的峰会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插曲。在媒体采访环节中，川普正在和媒体沟通问答顺序，高市突然用英文参与对话，连讲了三次没关系 that's ok， 令到川普惊喜地说，你听得明啊，这个太好了，我们就不用一直坐在这里等翻译了。这段影片在网络疯传，不少网友联想到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对方总是等翻译员才做回应，笑话根本就是偷偷影射习近平。近日川普曾经在公开活动抱怨自己遇到很差的翻译，他表示自己和某大国领袖通话的时候，对方的女性翻译经常得口窒窒，而且自己讲了很长的一段，对方只翻译成简短的几个字，虽然我听不明，但是我能够感觉这个翻译很差。他还幽默地说，虽然这样可能比较有效率，但是完全没有表达出我要的意思。即使他没有点名，但不少网友都猜测就是在讲中国。 网友纷纷留言说他是不是在偷偷影射某个小学生，习好友受到100点攻击，我会笑死，川普真是坦白。在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事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做个比喻，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油箱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它都是走不动。一句老说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运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倒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就蜡黄，睡不够，整天就觉得累，这样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帮你推荐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了油。购买连结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的官网了解一下，现在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7折的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经常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看今天的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级，以色列对伊朗高层的精准攻击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9号公开表示，已经掌握并锁定一份伊朗高层的清除名单，其中部分目标已经被成功消灭，还有一些行动仍然在进行之中。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讲法，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秘书拉里贾里、情报部长哈提卜、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内里等多名的高层人物都在近4日内的空袭中被锁定清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甚至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授权许可，被军方能够攻击任何伊朗高层官员，无需要额外批准。相关消息不单止令到伊朗惧怕，甚至到还令到中共非常恐慌。就事件，北京迅速表态，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针对国家高层的行事行动感到震惊，反对针对官员的攻击，引发外界嘲讽。网友纷纷地表示，以色列行动相当到位，中共的慌张举动亦都显得可笑。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在公开讲话中声称，经过近20日的军事攻击，伊朗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浓缩铀和弹道导弹的制造能力，军事和工业基础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他表示，目前伊朗政权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和紧张局势，他不确定现在谁在统治伊朗。在19号当日，伊朗政权的继任者穆杰塔巴·哈门内伊传出在医院中病故的消息。内塔尼亚胡补充说，穆杰塔巴现在没露面，伊朗政权高层官员之间存在很大的紧张关系。由于冲突已经明显影响到整个波斯湾地区，包括沙地、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家陆续地表示将会回应伊朗攻击，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防空部队正是应付敌对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沙地国防部表示，在不到2小时内，他的部队在该国东部拦截并摧毁了10架无人机，在北部又拦截并摧毁了1架无人机。在20号，日本媒体报道说，欧盟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和他的盟友对区域目标发动的无差别攻击，特别是针对能源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行动，已经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同时，欧盟对伊朗国内的人权状况表达关注，敦促当局停止对民众的镇压行动，尊重基本自由和人权保障。欧盟方面强调，目前局势不单止是区域安全问题，亦都涉及到更广泛的人道和国际秩序议题，各国应该共同努力推动降温和对话。在安全部署方面， 欧盟呼吁加强在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军行动，以确保重要航道的航行自由和能源运输安全，希望透过提升欧盟军事存在，防范冲突造成的影响。另外，欧盟亦都表示将会持续关注监控局势的发展，并同国际伙伴协调立场，寻求外交途径解决纷争，呼吁推动区域局势降温，并达成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在19号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警告中共正透过多种手法加强对联合国的渗透和影响，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报告指出，中共主要运用资金施压，安插高层人员，以维和名义扩张军事存在，以及操控虚假非政府组织四大策略，试图渗透操控联大体系，令它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首先，在资金方面，中共近20年来大幅提升对联合国的经费比例，从大约 2% 攀升到超过 20%，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钱的国家。借助资金的优势，北京得以在预算分配和议程设定上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甚至在2023年透过延迟缴费这些方式对联合国运作施加压力，影响包括人权调查在内的重要议程。其次，中共积极在联合国关键机构中安插亲信，并集中在一带一路相关的领域。报告指出，部分中国籍的高官被指配合北京政策行事，令到国际机构的决策方向出现偏移。在军事层面，中共以维和名义派遣大量的部队到海外，尤其是集中在非洲能源和战略要地，表面上是维持和平，实际上是兼具保护中共资产和扩展影响力的作用，将单边战略行动包装为多边的合作。另外，报告亦都揭露大量同中共有关的假非政府组织，透过攞到联合国的咨询地位，进一步扩大影响，进入会议现场影响议程，甚至到压制对中共人权问题的批评声音，令他们成为舆论和政策操作工具。中共当局暗中援助伊朗、俄罗斯、北韩，透过资金和技术支持黑客团体、极端组织和一些极左派的组织，对欧美等民主国家进行攻击和渗透。面对上述的情况，美国国会呼吁政府和盟友加强合作，检视中共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查清相关组织的背景，限制它利用制度漏洞扩张影响力的任何举动。多谢收睇今日的希望快讯，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